徐芳夜探天罡寺，遇上个十几岁的小孩，两个人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徐芳做梦也没想到，你别看孩小，武艺高强，本领精通，这条陆金藤是棒，使的是神出鬼没。这孩子说了几句大话，说三招以内能把徐芳扔出一个个子去，还得摔出一丈五去。徐芳有点不服吧，人家真做到了。打着打着，突然使了个卧看巧云式，这一招这个漂亮就别提了。陆金藤是往走下盘，正把徐芳的左腿给缠住。这个棒啊，软中硬，硬中软，扒着一缠住之后，就见这小孩手腕子往回一带，你给我躺下吧。这个徐芳站立不稳，哎呦，肉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摔出去两丈挂铃，把徐芳摔得眼前冒金星，这屁股蛋子火烧火燎那么疼，可把他气坏。徐芳心说，我这是遇上仇敌了，不下毒手是不行了。一个鲤鱼打挺在地下站起来，嗨，棒交单手在伯伯囊就拽出子午问金钉那个枣胡镖。徐芳打这玩意儿有两下子，想给这孩子来一下，但是把暗器也掏出来了，一回头再找这小孩踪迹皆无。呀，哪去了？溜了，别出来。徐芳在这破口大骂，骂了半天，广听见山峰呼呼之响，人果然是不见了。可徐芳那个气呀，把枣胡镖带好了，气得一个劲儿拨着脑袋，心说我呀不夜探天罡寺了，我回去了，这个宝甲还能到吗？但他走了一股理想，不行，原来他跟朱深两个人约会好了，三更天在天罡寺不见不散，天亮以前到了宝甲回去交令。你说我半截腰走了，不把朱深甩在这儿了，哎呀，还得回去。徐芳强硬着脑瓜皮，背好了冰铁棒，这才赶奔天罡寺。他到天罡寺的时候还不到三更天，凭着他飞檐走壁的本领就登上大雄宝殿。居高临下他一看，底下是闪闪的灯火，援兵戒备森严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，但是大殿灯光明亮，摘耳侧听里边正在谈话。徐芳来到大殿的后坡，用脚趾头挂住阴阳瓦，把这身子就滴溜起来了，使了个珍珠倒卷帘，夜是探海式，这要没有独到的功夫练不到这手，全身的重量都运用到脚趾头上了。他闭住呼吸，偷眼往大殿里观看，隔着个窗户上亮，看得挺清，就见正中央设着一把龙椅，那无道昏君元顺帝居中而坐。再看他头上戴着软包巾，两颗金帽翅，顶梁门安着块无瑕美玉，身穿绣花的团龙袍，腰束金带。往元顺帝的脸上一看，跟那包子差不多，都裹在一块儿。什么原因？心情不舒畅，脑门子皱个疙瘩，两个眼眶也塌下去了，脸上一点光泽都没有， 看出来是愁肠百转，上魁首坐着个老道，身材高大，形容骷髅，背后背着七星三门剑，手拿铁拂尘。徐芳一看认得，就是那火龙道长张天杰，百万兽火光阵的阵主。下垂手坐仨人，大王胡尔卡金，二王胡尔卡银，四宝将军托金龙。再往两旁一看，站着不少援兵援将，一个个盔明甲亮，佩刀悬剑，鸦雀无声，谁也不敢言语。就听里边正在议事，徐芳一想，要知心腹事，单凭背后言。他并起凝神，摘耳侧听，谁发言呢？火龙道长张天杰正劝元顺帝，看这意思劝了不是一会儿了。就听张天杰说，陛下请放宽心，我的万寿火光阵准保能够取胜，不能失败。您别看江山丢了，我们还能夺得回来，您何必这么发愁呢？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也不断的插话，贤弟算了吧，要把你愁坏了，将来这一统江山何人执掌啊？方才军师不是说了吗？我们这个大阵一定能取胜。假如说万里有一，大阵失败了，我们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，你何必这么发愁呢？就见元顺帝不住的晃脑袋，跟那拨浪鼓差不多。我不是愁别的，朕悔不该当初没听众卿之言，我重用了萨顿呐，误信谗言才把江山丢了。我看现在没什么把握，就能凭着这个阵就把朱元璋杀退。哎，但愿苍天睁眼吧，神佛保佑，如果朕再要有一统江山，必定明修政治，重用贤臣，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。徐芳心里说话，放你娘的屁，狗还改得了吃屎，叫你这模样的还能掌握住江山，真是白日做梦。徐芳啊，不爱听他们谈这些话，他主要想在四宝将托金龙身上打主意，他为盗宝甲来的。但他仔细一看，托金龙也换了装，头上没顶珍珠夜明盔，身上没穿防火连珠甲，他有点纳闷，他妈这小子把宝甲藏在哪儿了？难道说事先他有了防备了？徐芳正想着，托金龙发言了：陛下，您老人家忘恩，这座大阵我们一定能取胜，如果不能取胜，咱们还有别的办法，臣都做好了准备了。元顺帝啊，想起点事儿了，爱卿，最近明营在咱们天罡寺打了主意了，据军兵报道，在近几十天当中，他们三番两次来探天罡寺，咱不得不留神注意啊，可能是冲你的宝甲来的。陛下您猜着了，他为什么冲咱的宝甲呢？他打算利用我的宝甲破阵，不穿我的甲，想要进万寿火光阵势必当天，所以说臣都做了准备了，宝甲早藏起来了，他们呢就是大罗金仙也弄不去。哎，徐芳一听这个来精神头了，脖子伸多长，耳朵拽多大，在这注意听着。 就听元春帝问：“你藏在那地方保险吗？”“哎，主公放心，平安无事，除了我们自己的人知道，谁也不知道。”“那就好。不过金龙啊，明营有世外的高人，常人做不到的事儿，他们可做得到啊！朕十分担心，你还要严加防范的好。”就是托金龙怎么说，元顺帝也不放心。后来弄得托金龙挺不痛快，说：“陛下这么办，你要不放心那宝甲，我派人看看去，给您取来，一看您就知道了。”这元顺帝还犯了毛病了，非要瞅一瞅，真要宝甲在，他才放心；要不见，怎么他也不放心。托金龙就让老驸马左都御去看去。小驼子薛芳一听，心中暗喜：“哎呦，人走石器，马走镖，兔子走石器，枪打不着啊！你看着没？也该着我薛芳时来运转，也立上大功一件，想什么就来什么。你去看去，我也溜达溜达。”他双腿一飘，轻如鹅毛，双脚落于平地，闪身行，跟在左都御身后。就见老驸马披着斗篷，带着四名亲兵，红灯开道，离开天罡寺的正殿，从角门出来，奔后山。徐芳离着他能有30几步远，偷偷的跟踪，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到了一座山崖前，老驸马停身站住了，让这几名亲兵往寺外看看。见没有什么动静，他迈步走到石壁的前头。徐芳躲在一棵树后，瞪眼看着这石壁啊，像门那么光亮，高了下能有1丈5尺。就见左都御把手伸到一个窟窿里去，在那窟窿里摸了半天，耳聋中就听着石壁发出声音，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。徐芳仔细一看，闹了半天是一扇暗门，黑咚咚的，好像张开大嘴似的。这门有多大呢？一个人进去绰绰有余。老驸马就去了，要么等了有片刻之功，就见那手提个包裹在里边出来了。我们陛下就是不放心嘛，这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他把包袱放到地下，打开，让几个亲兵照着。徐芳借灯光一看，正是珍珠夜明盔、防火连珠甲。老驸马看完了，重新把包包好了，又放到石洞里面，嚷然转身退出来，手伸到那窟窿里又摸索了半天，就见石门关闭，人家乐呵呵走了。徐芳目送着左都御走远了，心里一转个，就凭我这聪明劲儿，我把石门整开，这甲胄不就属于我的了。他往前迈了一步，突然脑袋一闪，慢着，哎呀，徐芳啊，徐芳，你今年都快40岁了，你这脑袋得复杂一点，能不能上当中计呀？那托金龙可不傻呀，元顺帝也不白给，怎么耽误上房那功夫他们谈论保甲的事儿呢？为什么正我需要的时候他们来看保甲呢？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烟炮、鬼吹灯、白线罗网等着我徐芳往里头钻呢？你们呢，白想这主意，我不上当。徐芳又回树林了，往那一蹲，双手抱着脑袋，他止不住的打主意，心说这个人呢，这心眼别太多就过分了，万一人家不是那么想的，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。破大阵一共有3天的时间，今儿过去还2天了，那皇上的心里不定多着急呢。 难道我徐芳就不能挺身走险？哎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我就试一试。而徐芳来劲儿了，嘣儿蹦起来，把鸳鸯棒在手中一提，迈大步来到石门切近，东张西望，看没有人盯梢，一抬头瞅着那山窟窿呢，这窟窿像大碗口那么大，人家左都御把手伸进去不费劲儿，他个儿小，得敲着脚使劲往上拔，把手也伸进去了，一滑来啊，里边有个八愣的螺丝，一拧这玩意能转个。徐芳明白了，因为他学艺的时候学过这玩意儿，往左拧拧，往右拧拧，突然就听见这个石门嘎吱嘎吱，哎，有门，他可劲儿往左拧，果然是石门开放。小矬子徐芳这个紧张就甭提了，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再往后看看，果然没人，他一哈腰钻进石门。这洞不深，看这意思不足三丈，是天然的那么个石洞，外边是人工修的，里边放个石头桌子，上头有个包袱。徐芳把火扇子拿出来，啪啦打着了，借火光一瞅，就是左都御刚才看的那包，一伸手他把包就拿过来了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把包裹打开仔细检查，果然是珍珠夜明盔、方火连珠甲。这阵把徐芳乐的心都从嘴里要跳出来了，手提包裹转身要走，就见这阵洞口那儿站着一个人，口诵佛号无量天尊。徐芳往哪里走？我张天杰酒后多时了，就这一嗓子把徐芳吓得我的妈呀，噗啪来个病墩儿，把这包袱也扔地下了。他一看正是火龙族张天杰，心说话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我知道上当还非上当不可。到了现在，徐芳也豁出去了，晃双棒飞身跳到洞口，与张天杰打了照面。就见张天杰用宝剑一指，徐芳啊，错鬼，近两个月来你老跑到沙燕岭这折腾，在这宝甲上打主意，贫道了如指掌。今天小子你一来，我就知道了，你在后坡趴着听声，对不对？把你那脖子拔了有多长，小眼睛瞪得溜圆，贫道我都知道。我跟元帅驼金龙一使眼色，故意戏耍你，是让你小子高高兴，当个痛快鬼。小子你还往哪里去？徐芳一听，打了牌吧。哎呀，明知道是个当，我是非上不可哟，这牛皮的老道损透了。张天杰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今天咱二人分上下论高低，你爷爷我不活了。他蹦起有一丈来高了，双棒是扔头便打。他这两下子跟张天杰怎么比？没过三四个照面，被张天杰见一夹脚，躺着一脚正踢他后背上。徐芳站立不稳，来个趴虎，援兵往上一闯，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起来了。其中有个当兵的不容分说，给徐芳就来顿嘴巴，噼啪噼啪，徐芳打得眼前冒金花，顺嘴角淌血。张天杰迈步走到他的眼前，徐芳你服也不服？
不服不服不服，就是不服。
哈哈哈哈，死在眼前你还嘴硬，你看这是什么
宝剑？
这宝剑我叫你瞅着，我刺透你的心窝，我把你小子的心摘出来，你敢？你摘个试试。我告诉你，我徐芳没心，你找不着。你说这人是个什么人啊？到了这阵还耍贫嘴呢。张天杰恨得牙根都痒痒，说我一剑要把你扎死，我便宜你了。今儿我来特殊的招折磨折磨你。他告诉当兵的，在地下抠个坑，把徐芳种在这儿。你说这招损不损？徐芳一听，这老大你他妈损透了你，有种花种菜，有种大活人的。哎呀，打了白头，要别人就不言语了，这徐芳不行。他一看这人撑着没种上呢，我得喊两嗓子。来人呀，救人呐，救人呐！本来他嗓子就尖，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。张天杰一笑，你什么英雄，谁救你？我张天杰不是说句大话，来一个抓一个，来俩抓一对，谁他也白给。哟，这话说的可过分了。他的声音还没等落地，就见树林之中窜出一个人，噌落到张天杰面前。我说老大，你可真能吹呀，你眼里没人了。哦，你张天杰怎么那么厉害？今天小爷我试试你有什么本领。徐芳甩脸一看，嚯，正是跟他动手那小孩。心说这位这是哪头的啊？我也收拾，老道他也打啊。这徐芳心里纳闷，咱先不说，单表这个小孩手中晃动陆金腾蛇棒，扑奔张天杰。张天杰一看，把这嘴撇的都成了转圈嘴了，说小孩你胎毛未退，乳唇未干，你有什么能力？谁领你来的？是你父亲，是你爷爷，是你师父，还是你师祖？挖挖你回去，贫道有好生之德，不能跟你小孩一般见识，你让你的长辈来见我。这小孩一听可气坏了，什么？我那长辈能跟你伸手？哎呀，张天杰，你真能说大话，要把你家小爷爷赢了，不用问，我家老人非露面不可，要赢不了你那叫白说。这孩子说话抡起陆金腾蛇棒，搂头便打。结果你说大话去，真要把张天杰赢了，谈何容易。三四个照面，就见张天杰脑子一闪，唰一伸手把陆金腾蛇棒给抓住了，往怀里一带，撒手。这小孩一看不好，撒手啊没门，他两只手掐住陆金腾蛇棒，我就不给你。还真没有人家张天杰力气大呀。就见这个恶道一只手往回拽棒，底下飞起一脚扑奔这小孩的小腹，走，这一腿就踢来了。真要给踢上，非冒泡不可。孩子没办法，自个一撒手，使了个倒毛的跟头，跳出圈外，啪啪啪啪啪，这一脚算没登上。这小孩气得直蹦，好张天杰，你果然厉害，你挡着我了。一转身进树林，干什么？找人去了。没有片刻之功，就听里边有走路的声音。怎么吃了亏了？吃了亏了，我陆金腾蛇棒让你抢去了。嘿，平日叫你好好学，你老说你够了，这是够了吗？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。今天兵器叫人抢去了，明天就背不住丢了脑袋，看你往后好好学不。师父您快去看看去吧。嗯，待我观看。声音一落，再看又打树林之中走出一个出家人，也是个老道。这老道跟张天杰没法比， 是个破老道，头上戴着开花道帽，身穿开花道袍，补丁摞着补丁，红一块绿一块，跟开杂货铺差不多。腰里系那丝绦，都是十几节结在一块儿，一只脚有袜子，一只脚光着，踏着的一双草鞋，背后背着把宝剑，这宝剑连灯笼穗都没有，手里拿着拂尘，大概有十几根毛。再看这老道，胡须都赶了粘了，满脸都是滋泥。徐芳在旁边看得清楚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徐芳把仲裁那事儿都忘了，都乐得奔奔直奔。哎呀，道爷你可来了。这位是谁呀？正是狗皮道人张三丰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在襄阳他给朱元璋当过一任军师，之后云游天下，无影无踪。后来他闭门收了个老徒弟叫严孝天，就咱说的这小孩，实质上不是小孩，这人五十多岁了，练的是返老还童。爷两个云游天下，四海为家，可巧走到沙堰岭天罡寺遇上这个事儿，这才要帮助徐芳大战张天杰。